弟兄姐妹平安，声音大，听得到吗？刚刚大家看到小朋友的表演，大人的表演，开心吗？感谢主啊！我觉得小朋友站在前面啊，看到大人，其实啊，这个诗班他们预备今天的诗歌花了很多的时间啊，啊，也看到这个小朋友啊站在前面啊。即使表演的不怎么样，看了也让人感动，同意吗？啊，我觉得当看到这些父母站在前面，哈，就蹲在前面看自己的孩子，我相信那个心中的满足是超过我们的想象。这就是爱。好，我觉得今天是圣诞的主日，我的题目叫做遇见耶稣。啊，那当然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是也是我们心中的期盼，我们都希望能够遇见神。那首先跟你隔壁的说，圣诞快乐！啊，圣诞快乐啊！真的，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啊。那在讲圣诞啊，继续讲以前呢，我就讲上礼拜其实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我跟师母去探访。啊，探完回来以后呢，啊，师母就说：“哎，你看天空的这个云啊，很特别啊，所以他就赶快起来拍照。”我说：“那是什么云？”他说：“什么云？”哎，有人有看到哈，叫做地震云啊。那什么是地震云呢？就是看起来一坨一坨的这样子。好，那师母就很兴奋在那里拍。隔天是礼拜天啊，上午。我在睡梦中的时候呢，就被摇醒啊，因为真的有地震。然后我知道隔壁的师母呢没有感觉，所以我隔天就问他说：“你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吗？”全家只有我知道啊，孩子好像也在睡觉，睡得很熟啊。然后啊，师母就很兴奋哇，我以为我昨天呢这个造了这个地震。晕，然后这个不到24小时，不到12小时就发生了地震。我说对，哇，你真的是假先知，啊，姓贾的真的很吃亏，啊，所以有人叫他贾师母啊，他是要徐师母，啊，感谢主哈，啊。其实我知道有些的信常常占人家的便宜哈，啊，有一种叫真真的真，怎么样？啊，他做什么事情都是真的啊，真校长、真教授，啊啊，有些姓傅哈，啊，这个即使生了正教授，人家叫他也叫做副教授，哈，啊，都是姓名都是吃了很多的亏啊。那前一阵子的天气呢，就是突然变很冷啊，现在就没有变得那么冷。那我就注意到，因为偶尔有到那个，我们知道最近的那个松那边叫体育场啊。在体育场我去跑步的时候，我会注意到两个数字，除了时间以外，两个数字，一个就是温度，另外一个数字是湿度啊。那我知道呢，前一阵子突然变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真的有点冷啊。后来温度又再下降，听说到10几度啊。那今天呢，我又跑步，那我看到的温度呢，其实跟我当初觉得很凉的温度是一样的。23度左右，但是我却没有觉得像当初我看到的这么冷。弟兄姐妹，你知道牧师要表达什么概念吗？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历史，过去的感觉跟感受，会影响到我们的感觉跟感受。当我们期待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去思想我们过去的感觉跟教育，我们过去的思想会不会影响到，虽然上帝在我们旁边，我们却依然不认识他。所以今天呢，大家读了那个很多的经文啊，但是也教大家读经句，读了很多遍。经句里面讲到的叫做什么，常常出现几个字，在你住在你里面的是什么？圣灵啊，就是那个恩膏啊，就是这个你要常常住在这个神的恩膏里面，只有这个才能带你遇见神啊。所以我刚刚讲说，寒流虽然温度好像一样，但是之前感觉到很冷， 现在却不觉得这么冷，主要是因为就是我们过去的感觉，就是那温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有些人说教会不能讲政治，好，但是不可否认哈，过去这几周里面有一个现象是台湾特别有的，也叫寒流，哈。那因为有一个人叫做韩国瑜，啊，那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因为我不谈政党，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现象让我都觉得很讶异，一个不觉得会当选的人却当选了，而且当还没有当选以前，有这么多人涌起着要看他。他还讲一句话，他就说我们在高雄要把东西卖出去，人才能够进来，高雄要发大财。他这句话呢深植进入到所有的人心里面，不论党任何的颜色的党派，大家都愿意来帮助他，愿意让他来当选。他没有任何国民党给他的资源啊，所以他就说我是带着一碗卤肉饭，什么一瓶矿泉水来竞选的，但是他竟然可以选上。所以让我去思想啊，他这个现象呢让我去思想，难道我们所传的信仰耶稣会输给世界上任何人的政治人物吗？既然不会，那为什么有很多现象我们是很难理解呢？不过我们看到当很多人推挤的要去看韩国瑜的时候，就让我看到圣经里面很多人想要去看耶稣啊，确实耶稣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也是存在的啊，有一个人个子很矮叫做撒该啊，他为了要看耶稣，因为他个子矮，所以站在人群当中就看不到耶稣，所以他必须要爬到树上啊。那我就看到这次的韩国瑜现象呢，当时人非常的多，虽然我没有在场，但是我看到很多的影片，有些人是站在什么高墙上啊，站在大楼上啊，就是要为了看远远的那个韩国瑜。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不单单是让很多人想要去看他，另外他也是用什么五饼二鱼啊，两条鱼五个饼，喂饱了数目是5000个男人啊，5000个男人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人数绝对不止5000人。不单单如此，当很多人在拥挤耶稣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女人是患了血肉的妇人。他知道说我若摸了耶稣，我的病会得医治。果然他就摸了耶稣。那耶稣说谁摸了我？其他的门徒说耶稣你有问题吗？你这是被拥挤的，怎么会在问说谁摸了你？那么多人都在碰你跟摸你，你为什么说谁摸了你？但耶稣说一句话，有说一句话什么？有能力从我身上流出去。一个有圣灵恩膏的人，他能够感受到别人没办法感受到的，一个是耶稣的同在，一个就是能力的进入跟出去。当这个妇人凭着信心摸耶稣的时候，能力就从耶稣的身上进入到他的身体，然后他的身体的疾病就怎么样得着医治。有东西可以吃，病又得医治，所以许多人就要来找耶稣。我们来读约翰福音6章14节跟15节，来。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确实有一些现象是让你没办法明白的。这个现象，我相信有部分的人也是不明白，既然你要来到世上，你又声称你是万王之王，很多人也看到你能够行神迹奇事，希望你来做王，但是耶稣却怎么样独自又退到山上去。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还有若我们所信的神是万王之王，是真正的神，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教会却是拜托你进来你不愿意进来呢？而其他地方呢却是门庭若市。 那教会却是门可罗雀啊，这个也是一个成语了啊，但是基本上就是没有人要进来，好，这个麻雀在门口这样子啊。所以，身为传道人的我们，甚至我就在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们欠很多人遇见神、经历神的机会，同意吗？啊，所以牧师讲政治的目的是让我们去反思。到底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我们能不能让别人也能够认识他、经历他？当一个人认识神、经历神以后，我相信他的观念上有很大的突破，他会明白原来耶稣是真正的至宝，原来我过去的行为是不对的。就以扫罗当例子，他过去是逼迫耶稣的啊，是所有相信耶稣的人他都讨厌，甚至要把他抓起来。到最后他因着遇见了神，遇见了耶稣，他就视耶稣为至宝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价值观的改变。所以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知道今天在场的基本上可能八九十甚至90% 以上都是基督徒，我们真正去思想，我们真正有这样的改变吗？我们的价值观真的有改变吗？保罗讲的这句话我觉得蛮棒的，我们来读一下腓立比书3:8，来，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说，哇，扫罗也就是后来称为保罗的，已经来到三重，已经去了三重天再回来，其实他应该心满意足啦。他想说，哇，我已经可以遇见这位神，我干嘛那么辛苦，还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去传福音呢？从我们现在人的角度来讲，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讲说，牧师啊，我想要知道我是不是将来可以上天堂。好像他觉得说只要他将来可以上天堂，他就 OK 了。但是我们看到一位经历神甚至被神提到三重天的保罗，他后来的生命却不是只是每天待在家里嘻嘻哈哈快快乐乐就好了，他却是付上他生命的代价，要把福音传出去。求神来光照我们，也能够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到底是什么在他里面来翻转，让他愿意做这样的事情。那刚刚读的故事呢，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的一小段。耶稣生完之后第八天要行割礼，行割礼之后不能马上进入圣殿那还有包括妇女生完孩子也不能马上进入圣殿所以圣经里面有说，按着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它献给神献给主所以这边让我们明白，不是行完割礼就马上进入圣殿，他们是按照旧约的。听说，请问妇人生完孩子多久可以到圣殿呢？告诉大家一点圣经的知识这个是若生男生，女生要一个月后才可以去圣殿，若生女生呢，2个月要在家里休息2个月所以在圣经里面呢，生男生生女生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这个知识也让我觉得哇，好奇特啊！原来生男生女生休息一个月以后就可以来到圣殿，但是呢生女生的妇女要2个月后才可以进入圣殿。那今天的读故事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人物，就是西面他西面看到了耶稣看到那个婴孩就知道他是耶稣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遇见神。你渴望像西面一样能够遇见神吗？那你说， 以前跟现在不一样啊，啊，以前的社会或当时的状况，耶稣才更生出来啊。那现在已经耶稣已经都升天了，我们怎么样遇见神？啊，我们来了解一下神的属性啊。我们来读启示录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啊。所以第一个概念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有没有改变呢？没有改变。神过去让西面认识他，让西面能够遇见他。神今天希不希望你来到教会来认识他、遇见他？希望吗？那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已经耶稣已经降生了2000多年？你觉得现在遇见耶稣的方式跟2000多年前遇见耶稣的方式是完全一样呢，还是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啊。这个当学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保持缄默啊，就不会犯错。其实圣经的启示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多。换言之，过去你看到圣经那些人认识神的方式远远不如我们现在认识神、经历神的方式，同意吗？你知道现在网络还有这个资讯的发达到什么地步吗？你若使用电脑，以前我就想到我为了做研究到图书馆还要准备一张那个叫做什么影印卡，哦，花很多钱，然后找到那个期刊，就开始抱着期刊到那个印表机，在那一张啊一张啊一张这样印啊。那我上次也讲过，这些资料呢，后来我都把它怎么处理了呢？带回台湾，装在箱子里。那请问我有没有打开过呢？没有，都把它给丢了。现在文章从哪里取得呢？你就坐在电脑前面，只要你有账号，你就可以取得文章，你就把它印出来，方便到这种地步。我讲这个的目的是告诉大家，过去遇见神的方式跟现在遇见的方式，现在遇见神的方式远远高过、大过我们过去认识神的方式。但是我刚前面用一个温度的这种感觉告诉大家说，因为我们的过去的经验限制了我们认识神，过去的教育限制了我们遇见神。圣经里面讲一句话说，若有2、3人怎么样奉我的名祷告，我就怎么样在他们当中啊。请问我们今天在场有多少人？难道神不在我们当中吗？那你每次来到教会，你有遇见神吗？那为什么有些人遇见神，有些人没遇见神？我们来读以弗所书3:20，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我在预备这篇道的时候，我觉得神前几天就在提醒我，他说你有期待你来教会里面神彰显吗？你有期待神就在我们当中被我们看见吗？当圣灵在我们里面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很惭愧，我们根本缺乏渴慕遇见神的心。神在教训我，你自己都没有期待，你怎么期待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遇见神？求神来光照我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真的有期待吗？你若没有期待，你当然也不会失望。但是我们若有期待，我相信神要成就。好，那怎么样成就？我们怎么样遇见神呢？我觉得有一个概念给大家，最近我在 查这个周三的这个查经班的时候呢，我查到这个经文我就觉得很棒。我们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三节跟第四节。来，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简单的几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感受到神在我们的当中呢？我们真的需要老师，圣灵就是我们的老师。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老约翰也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真正听见、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这位神，我将我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使你们跟我们相交。我们乃是跟父、跟耶稣相交。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所接触的人是不是遇见神的人？你所接触的人若从来没有遇见神、没有经历神，你怎么可能去遇见神、经历神？当然神若直接告诉你、直接与你，这是可能的。但是不可否认，神把许多经历神的人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跟他有美好的关系。相交的英文呢，就是叫 fellowship。 fellowship 就是所谓的小组。牧师希望人人进入小组，就是我们希望跟人有一个 fellowship。 而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希望他是怎么样经历神、认识神的人。当我们从他们身上就可以感受到，哦，原来上帝跟你说这样的话，我也是有同样的感觉。原来你是这样子听到神的声音，我也期待。所以神把团契、神把小组放在教会，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彼此相交，而这些与彼此相交的人，他们是经历神。来到主日也是，若是在这边讲话的牧师只是知道圣经的知识，却从来没有经历神，请问他传讲的讯息会让你经历神吗？可能性不大，因为他自己都没有看过，他自己都没有尝过，他自己都没有感觉，他怎么样来把神传递给你呢？所以当我读到约翰一书老约翰所讲的话，我心中有很大的震撼。我终于明白神你为什么要我来到圣恩堂，因为神要使用这个教会让许多人在这里怎么样遇见神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跟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的。所以今天给大家读到的就是这个恩膏，我们所受的恩膏存在你的里面，这个恩膏来教训你。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礼拜教会活动都不多啊，若是有参加很多的活动的都知道，哇，这个要排演，这个要排练，其中还有一项就是牧师要讲道。那牧师要讲道，谁跟我排练呢？没有啊，那我这些排练要不要在场啦？要啊。那我什么时候准备讲到呢？那你要自己找时间啊，对不对？然后还有一段戏剧里面有一段叫做 rehearsal 啊， rehearsal 里面很多戏剧内容，其实有一段都没有 rehearsal， 那是什么？也是牧师的分享。哇，我想说那我压力很大哦，我什么都没有 rehearsal。 那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我一直在讲这个，就是谁在教我？圣灵在教我，神在教我。若神在教我，那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是他要跟大家说话，不是我。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来，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你使用我们让我们的心被你打开，让你圣灵来亲自教导我们。 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一个要被教导的，我希望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明白，很多人不愿意来到教会或不认识这位神，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他不需要被拯救。换言之，圣灵要教导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拯救。所以圣灵恩膏在你里面会告诉你说你需要被拯救，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拯救。所以等一下你听到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简单的知识，我们就当作复习。你如果懂这些知识，你就当作复习。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哇，今天是我们在庆祝圣诞，就是耶稣的降生。耶稣的降生的目的是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来到我们当中。那很多人你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绝对会告诉你说，我哪需要？第一个，我又没有做坏事，我也做了很多的好事，我哪有罪？我干嘛需要被拯救？这是很多人的想法。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神是公正跟公平的神。所以呢，我们活在世上的人，我们总会有一些疑惑，真的有神吗？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样说，在诗篇73篇3节到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许多人根本觉得不需要认识神。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认识，许多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一样在这个世上享有荣华富贵，他们什么东西都不缺，他们也身体也都很健康，所以因着这个事实，所以很多人觉得根本不需要信神。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不断的启示我们真理，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9章27节，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是事实，不可否认的事实，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后面那句话更为重要，死后且有什么？审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换言之，假设我们抓住这个真理，我们就知道许多人在世上他胡作非为，或者是说他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他享受许多的荣华富贵，但是他必须为他所做所说的怎么样负责，因为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账，死后且有审判。所以真正的公平公义不是只有在这个世上我们要看到。许多人认为说我要看到现世报，但是我们知道真正有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公平彰显的时候。所以我们第一个，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明白，真正的公理公平公义不一定都是在这个世上我们能够看到的。而在审判台前，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讲到那个白色大宝座。白色大宝座呢，时间还可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启示录20章11节跟12节，来，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的，对，这里讲得很清楚，有宝座，有人在坐在那个宝座上。请问坐在宝座上的是谁？耶稣。所以耶稣在不同阶段他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世上的时候他扮演代罪羔羊的角色，但是将来在白色大宝座前，他是坐在那个审判台的角色。这个是启示录，也是老约翰他看到的。他说看见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上，就有案卷打开。这些案卷呢，有包括就是一个叫做生命册。这个生命册就是代表这个人是不是在生命册里面是有名字的，他将来可以到天上的。 但是也有一个册子是代表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好，所以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前几天呢，我跟我的学生啊，因为你知道学教授不能在学校传福音啊，但是呢，我跟学生每个礼拜都有一个 meeting 的时间啊。那 meeting 的时间，我就跟学生聊天啊，除了说你研究上有没有困难，老师来帮助你。另外呢，我就跟他聊天啊，聊天的时候呢，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谁创造了你吗？啊，学生一样保持缄默啊，这个怕讲错。我说啊，虽然父母生了你，但是他不是创造你的，创造你的是神。啊，为什么？我又喜欢用一个我常用的例子，这个汽车呢，啊，若是原厂造的时候，它绝对会有零件可以把你换掉。假设零件坏了是可以换掉的啊，因为是原厂制造的啊。所以汽车呢，它的制造厂商制造的时候，它都有原件可以换。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你会去找你爸妈换零件吗？不可能啊，因为爸妈自己的身体也是会坏掉，他自己都没办法换零件，他也没办法找他的父母换零件。但是我知道，当我们在圣灵的运作的过程里面啊，当然这个就讲到神迹奇事。请问耶稣在医治人的时候，坏掉的器官是不是可以立刻得到医治？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因为那是上帝创造的，他要换新的，他就马上给新的。但是父母不行，那医生可不可以？也不敢回答哈。医生呢，他必须要找到这个别人身上的这个什么器官移植，才能够把你的器官怎么样换新啊？所以他也要找到。请问那个器官是他创造的吗？也不是，那是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取得的啊。所以你就知道哦，原来真正创造的是神，他可以换零件。所以我就跟学生这样讲：你们都是上帝创造的，因着你们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你的背后是有神。虽然你们现在都不相信上帝，但是你觉得老师会对你们不好吗？我说我不敢对你们不好，因为你的背后是神，因为是神创造了你，所以我只会对你们好，我要帮助你们，让你们毕业，但是我绝对不会欺负你们。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你知道你隔壁的人，你的孩子，任何一个你所看到的人都是上帝创造的吗？是，都要对他怎么样？对他很好。对，因为你对他不好，将来谁会找你算账？创造他的神。所以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你对每一个人都不会不好，你也不敢对别人不好，因为你知道他的背后是什么，有位创造他的主。而且将来我们都要在审判台前怎么样，为我们所做所说的什么付上代价，付上这个审判。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如果不明白将来有审判台前的故事，你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你如果知道，你真的要怎么样谨言慎行。审判台前的时候的标准是谁的标准呢？神的标准哈，因为不是人的标准，人总是认为说我哪有错哈。我们看神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来读这两处经文。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人若知道行善，就不去行。当我越认识神的时候，我知道上帝你的标准实在太高了。从人的标准，不去做错事就是没有犯罪，同意吗？对啊，人的标准是这样子，我不去犯错，我不去得罪人，我哪有罪？但是上帝的标准是什么？上帝说你不去做好事就有罪， 听懂我在说什么吗？这不是我定的，这是神说的。因为神说我们被创造的目的就要去做什么？行善。行善是神要我们做什么的本分啊？行善是人应该做的本分。你不可能拿本分去跟耶稣说你要给我奖赏，但是我们不去做的时候，从神的眼光来讲就是什么？就有罪了。所以雅各书四章十七节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什么？他的罪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明白，不论你信主多久，神的标准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不是不去做坏事就没有罪啊！我们再看看上帝的标准是什么？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来，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分。好。你看看里面啊，很多地方你会觉得说我都没有啊，我哪有不信？我信啊，我坐在这里啊，我哪有杀人？我也没杀人啊。好，淫乱啊，应该也没有。好，拜偶像也没有。你说很高兴对不对？后面有一句话说说谎的，哦，说谎的，请问在场的哪一个人没有说谎？请你举一下手，牧师很想认识你。不敢举手，不好意思举手。你若举手，我又告诉你说啊，你怎么又说谎了？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你越发现自己的不完美，越发现自己真的是有罪的。但是神不是定罪的神，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知道我们是罪人，让我们明白我们是罪人，我们真的需要上帝。很多人不信耶稣，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说，好了，大家都有罪又怎么样？好，我虽然是比上不足，我比下有余。我讲的这个比下呢，包括很多信耶稣的人，同意我说的吗？同意啊。很多人不信耶稣是有道理的，他说我看到很多信耶稣的行为也不怎么样啊，我干嘛要信耶稣？我虽然比上不足，我比下有余。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因人的缘故而不去认识这位拯救我们的神。来到教会，你会看到很多人不完美，不要因着这些不完美的人阻挡了你来认识神。来到教会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去寻找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要来遇见神，遇见神对你才有帮助。你若来寻找罪人，找别人的麻烦，对你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有一个人，他来到教会都觉得说啊，这教会不能待啊，每次都看到这些人很讨厌，所以他就跟牧师说他要换教会。啊，牧师说好，你现在点了一根蜡烛啊，然后在教会绕一圈，绕两圈再回来。这个人就点了一根蜡烛啊，然后就这样绕两圈啊，回来以后问牧师说啊，牧师你叫我做这件事情干什么？他说好，牧师就问他说：“你刚刚在绕两圈的过程里面，有没有看到哪一个很讨厌的人？”他说没有。哎，为什么没有？因为他那根蜡烛是点着亮的，所以他在走的路上怎么样？很怕他怎么样熄掉，所以他很专心的看那个蜡烛。来到教会，你若眼睛没有专心仰望神，你就会一直看别人的软弱。你就会觉得失望， 你就会觉得难过，你就没有遇见神。若来到教会是定睛在神的身上，你就可以怎么样遇见神。所以问题在谁身上？在自己身上。所以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因为教会都是罪人的总和。但是教会里面有神，你若在教会里面遇见神，谁的生命会改变？自己的生命会改变，别人就在你身上看到不一样的事情。其实最大的获利不是给别人看，是给谁呢？自己。你发现你改变了，因为你来到教会遇见神。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神，啊，所以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啊，耶稣的名字就是要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耶稣呢是代替我们死。好，那这个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悉，我们来读一下。来，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把些活着的人还在为自己活。好，我们再来读这个经文。来，除他以外过去我会认为说，我们刚刚已经得到一个结论，从神的眼光来讲，没有人是够格的，啊，不做坏事不代表没有罪。从神的眼光来讲，你不做好事就是罪，更不用讲我们有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我们为了不得罪人说了很多的谎话，同意吗？为了不得罪人说了很多的谎言。所以我们知道扪心自问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而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当我过去在读说，上帝啊，真的太不公平了，怎么可以让耶稣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呢？但是神就启示我说，天下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一个罪人吗？这个人犯罪要死，请问有任何可以代替这个罪人死的吗？没有，因为任何人都有罪，唯有没有罪的才可以代替别人死。听懂我说什么？唯有没有罪的才可以代替别人死，其他人自己都要怎么样？都要死。刚刚在场的看到很多的父母，看到小朋友，哇，我相信父母都有一颗心，假设将来这个孩子真的犯了大错要判死刑，而你可以代替他，你愿不愿意？很多人还要再想一下，对不对？但是有些父母不会想，他说我愿意，真的愿意。耶稣愿意，上帝愿意，只有耶稣可以。为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过去我认为说啊，这是很霸道的道理，但是我真正明白，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死，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死，唯有没有罪的人才可以代替我们死。啊，所以真的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不是霸道不霸道的道理，这是一个什么不可改变的真理，只有神能够替代我们，而他愿意，因为他爱我们超过我们的想象，他愿意。啊，所以我们信耶稣的方式又特别简单。啊，不是我们要做哪一件好事。很多人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弟兄，我说你为什么不受洗？他说我圣经还没有读完一遍啊，我还不够好，我不能受洗。我听了又觉得很难过，我想说为什么大家有这么错误的概念，你不可能靠自己好， 你也永远不够格。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得救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感谢主。好，神给我们得救的方式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好，所以耶稣的降生，好，这个我就跳过了，这个怕时间来不及了。好，第二个，我觉得圣灵给我们很重要，恩膏在我们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除了教导我们明白圣经的话以外，另外一个给我们就是一个得救的确据。什么是得救的确据？就是让你明白将来你死了以后要去哪里。我就讲一个圣经的啊，不是大家都认识啊，都知道，不叫认识，都知道有一个人叫做约翰卫斯理的人啊，他是英国国教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基督教的一个神学家，他也是创立这个卫理宗的创办人啊。他在1727年拿到文学的博士，在1729年的时候啊，他弟弟在牛津大学里面成立一个 club 啊，叫做 Holy Club。 那当时呢，他就在里面跟他弟弟一起在传福音啊，他成为那边的属灵领袖啊， Holy Club 一个属灵领袖。而这些 Holy Club 后来都成为寻道派的这个起源啊，这就是源头啊，源头就是 Holy Club。 然后刚刚讲是1927年的事情，在1935年的时候，他跟他的同伴要去美国宣教啊，在宣教的船上呢碰到了船难啊，就是那个暴风雨非常的强烈。但是跟他同去的有一群弟兄叫做摩尔维亚的信徒，摩尔维亚的信徒在那个风浪当中去就在唱歌，在那里赞美主，但他自己怎么样，害怕的要命。他心里想说，诶，怎么会有一群基督徒他们在这个风浪当中呢却能够唱歌赞美神，而他自己虽然信耶稣也很久了，跟人家传福音也很久了，却在传福音的路上觉得自己很怕死。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死了以后要去哪里。换言之，我们在教会认识很多的真理，但是当困难临到你的时候，你真的有平安？你真的有喜乐？你真的知道你将来要去哪里吗？所以这个事件呢，对约翰卫斯理来讲产生很大的震撼。他想说，为什么这群人有确据，我却没有？所以呢，简单来讲啊，就是他有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在1738年读圣经的时候，他读到这个彼得后书的一段话，他就觉得神在跟他说话。我们来读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来。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于世上情。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神会透过圣经里面的某些话在跟你说话。当时约翰卫斯理读到这句话的时候，那一天清晨他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他觉得神今天要跟他说，你要与我的性情有份。果然在当天的晚上，他到一个地方叫做爱德门街，爱德门街正好他们在读圣经，在解释那个马丁路德对罗马书因信称义的道理，在做解释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在我心中动工，我感觉心中一股暖流，我觉得我真正相信基督，唯独因信基督而得救，心中有一个确据。这个是没办法用任何方式来解释的，就是那个神给你的确据就是在你里面，而这个确据所带出的能力就是能够让你非常的明白你将来要去哪里，你死后要去哪里。请问这个是别人可以给你的吗？不可能。这个是你多少钱可以买到的吗？你也花钱买不到。这是神要给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这样的确据， 知道你将来要去哪里。啊，所以圣灵给我们这么宝贝的礼物，就是给我们这个确据。所以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道理大家都懂，这个经文大家也熟，但是你真的有确据吗？若有确据，就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就能够改变你对很多事情的价值观跟看法。约翰卫斯理他是有能力的，神使用他成为一个巡回布道家，他用骑马的方式在布道，他走过的路有25万英里，他讲道的次数有4万多次，建立了许多的教会。所以约翰卫斯理这个是我们基督教里面不可能不认识的人。当然大家没有经过神学院没关系，牧师教导你。这个人他自己经历圣灵，圣灵给他心中一个确据，而这个确据也是神要给你的。当你有这个确据的时候，你就可以胜过一切的风暴跟风浪。你要得着吗？阿们。对，是。但是我们来回答刚刚的问题，既然那么多人要来永立耶稣作王，为什么他不要呢？所以圣灵在你里面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让你明白你在世上是客旅，还有一个更美的家乡等着你。所以耶稣回答说，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8章36节，来，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所以耶稣简单讲重点就是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当众人拥他做王，他若同意在这个世上做王的时候，就会使人怎么样？就会使人模糊焦点，会把焦点放在这个世界，而不是在神的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耶稣不愿意在世上做王的原因，就是不希望我们模糊焦点，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个世上。所以神希望我们把焦点放在天上，跟他的国是一样的。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1章13节，来，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欢喜。所以要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真的在这个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神为你预备美好的天家，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若我们的国，若我们的世界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你会因着世上所失去的东西非常的难过跟沮丧，甚至不想活了，同意吗？但是若你的国是在天上，上帝会跟你说，我的家的财富够你用，你若世上损失这些算不了什么。所以你若跟神有连结，你的眼光就不再只有停留在这个世上。好，所以第一个我们明白，真的耶稣的国不在地上，我们也是，我们是属神的，当然我们的国也不在这里。我们再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1章16节，来，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天上。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会告诉你说，世上所看到最美最华丽的住的地方，也不如上帝为你预备在天上的，同意吗？可能很多人不敢想象。我告诉你，圣经里面都告诉你说，天上的地板是用什么铺的？啊，黄金铺的。所以要不要把黄金拿到天上呢？不用。他说你不用把地砖拿到天上去啊，天上的地砖是黄金，所以你不需要把黄金带到天上去。这不是牧师编的，你想象，上帝只是让我们在世上知道有这些东西，不是要我们为他舍命 当你有信心的时候是看到远方，所以信心是让你的眼光能够看得更远。我们看到耶稣的眼光就是我们学习的眼光。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上旁边。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快乐的吗？当时是痛苦的，十字架是一个酷刑，但是他所以能够忍受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他摆在前面的喜乐，因为他有一个永恒的眼光看到未来。弟兄姐妹，当你有圣灵恩膏在你里面的时候，他也要给你一个永恒的眼光去看到未来。你有看到松恩堂的未来吗？啊，求神来光照所有教会里面的同工们，你要跟弟兄姐妹们，你要跟牧师一样看到松恩堂的未来。若是你看到松恩堂的未来是灿烂的，是光明的，是极荣耀的，你就会以留在松恩堂为荣。但是你若看不到，你以为前面是一片黑暗而不是前途光明，你就留不下来了。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从神来的眼光。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松恩堂都遇见神的时候，请问这个教会的前途是什么？是光明。光明的从谁开始呢？你说从牧师开始吗？从你我一起开始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改变，每一个来到松恩堂，每一个来到这里都遇见神。本来是很愁容满面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神要恩膏膏抹在你的里面，给你一个永恒的眼光，让你轻看所有一切的羞辱。我不知道你是否现在有面临到一些难处跟困难，是超过你的想象，认为好像度过不了的。但是我觉得今天神透过我今天所分享的，要告诉你说，你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你就带着影响力，你的影响力会影响到你周遭的人。你说好像有困难，没有关系，把它带来到松恩堂，我们一起来经历神。我们透过团契，透过讲台，透过各样的方式，让人在这里遇见神。圣灵在你里面呢，它会让你看到价值超越价格。我们知道每一样产品上面都有一个价格啊，这个东西10000块，啊，那个东西20000块，那个东西30000块，啊，这个叫做价格。但是当你有神的灵在你里面，你看到的是价值，价值会超越什么？价格。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你若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会被这些价格给压垮，你会被这些价格所吸引，却不是被神给你的价值所吸引。我们来读一下上帝要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1章6节，来，人非有信就不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就要寻求神，而且要相信神要赏赐给你。赏赐给你的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看到价值的眼光，看到价值的眼光是远远超过价格。好，讲得太玄了，我们来读罗马书5章5节，来，盼望好，我觉得一个最宝贵的价值是超越金钱的，就是你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人的爱，同意吗？你觉得那个爱可以用金钱换来的吗？不可能，而且换来的你都会觉得说，啊，不够真实。 因为这个人爱我是因为爱我的什么钱啊，所以爱是没办法用金钱来换来的。但是当你有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神给你的爱呢，神给你爱是用浇灌的方式灌在你里面的。好像太玄了，没关系，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五跟四十六节来。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天国好像买卖人去寻找好珠子，见到一个很贵重的珠子，就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颗珠子。这个故事可以用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个就看到是我们认识耶稣为至宝，我们因着认识耶稣是好珠子，我们愿意舍弃许多的事情来跟随他。但是圣灵也会启示我说，上帝看我们也是好珠子，上帝看你也是好珠子，他甚至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为了要什么？得着我们。所以当你领受到圣灵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他看你是好珠子，他爱你，甚至牺牲他的生命。请问世上有任何一个东西的价格会胜过你的生命吗？不可能。很多人把自己看贱了，所以看贱了就是把自己等同在多少钱，就是你把自己的价格价值看低了。你把你的自己的价值看低了，就是把它视同你是多少钱。但是神看重我们是价值，是超越世上所有的财富，所以神是用他的生命在买赎我们的。所以当我把这句话当作神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的心就被神的爱大大的充满，因为神看我就是一个什么好珠子。刚刚我看到小朋友站在前面的时候，你知道那种好像我就可以感受到父母看到小 baby 的那种喜悦。但是神也在启示我说，你以前也是这么小啊。哎，请问在场的有没有是突然变大的？有没有一生出来就变那么大颗？有没有一出来就七八十岁？有没有？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从小 baby 开始长大的？同意吗？难道你没有经过刚刚站在前面那个小朋友的那个阶段吗？有哪一个没有？请举下手。每一个人都有。哎，我觉得小孩子站在前面哈，那个很萌，那个叫萌吗？啊，站在那里就是很萌。哎，哇，好可爱！你知道上帝看你也是这样子吗？我再讲一次，你知道上帝看你也是这样子吗？你若把我刚刚的话放在你里面，难道你感受不到上帝爱你的心吗？很多人问说，牧师你怎么听到神的声音？你怎么听到神的声音？我上次在跟小朋友聚会的时候，就跟小朋友说，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举动。什么举动呢？你会很感动。我再讲一次，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会很感动。请问很感动的时候会做什么事？你会流眼泪。你会很难过吗？不会。当神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会很感动，你会流眼泪。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常常流眼泪的人，不是因为我很难过，而是因为我怎么样，很感动。弟兄姐妹，我也希望你被神的爱充满，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就是要让你被什么的，被神的爱充满，让你很感动。什么是好珠子？我上网查一下，哇，这个有一个珠子真的很贵，这是清朝的啊，宫廷里面的翡翠玉珠啊，它的价格是多少呢？是港币2.14亿啊， 那我刚才我去上网查一下，那个港币跟台新台币的汇率大概是1:4啊。换言之，这个珠子是多少钱？8亿新台币啊，8亿的新台币。谁是好珠子？好珠子，这些翡翠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原石。这个原石的外表看起来怎么样？是很粗糙的，外表是看起来是不怎么样的。我们的外表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看起来真的不怎么样。但是你若有神的眼光，若神的灵在你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价值。而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你也可以用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说，当你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不单单是视耶稣为至宝，你也听到耶稣在跟你说什么，我也视你为什么至宝跟宝贝。有没有可能为一个不是宝贝的人付上代价，牺牲生命为了得着他？ Impossible，不可能。所以上帝爱你，上帝得着你，他牺牲他的生命，你真的是好珠子。如果听过我讲到，过去也讲过一个真理，就是我们都像珍珠一样。你说什么是好珠子？好珠子就像珍珠。什么是珍珠？珍珠就是因着可以像贝壳里面把那个沙子包埋起来，同意吗？好，都知道这个真理嘛？珍珠的形成就是你可以把沙子包埋起来，沙子预表在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不好的事情，而你包埋的事情呢？你包埋的这个珠珠，你是用粪便去把它包起来吗？大便去把这个沙子包起来吗？不是，你是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以善报恶。所以你若你生命当中经历到很恶劣的事情，我要恭喜你。恭喜你不是说我很高兴你遭遇不好的事情，而是要恭喜你说神已经在你生命当中放了一颗沙子。越大的问题就代表你要成就越大的珍珠。我再讲一次，若你生命当中经历的最大的难处跟困难，就是神要在你生命当中成就一颗更大的珍珠。所以我刚刚说我要恭喜你的原因，是因为我用永恒的眼光看到你要用善去包埋这颗沙子，这颗神允许在你生命当中所放下的不好的事情。所以神说要我们饶恕，当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饶恕，就开始去包埋这颗沙子，然后你以善报恶，对那些欺负你的人，你给予祝福，上帝就会告诉你说，你是属我的人。当你能够对别人对你不好，你还能够对他好，上帝就会在天使面前说，这个人是属我的。弟兄姐妹，你要成为好珠子，就要成为这样子的人。不是当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就说我要连本带利还给他，这不是神国子民该有的行为。我要加快我的脚步，牧师的缺点就是讲太多。西面的赏赐就是他心中所期盼的就一定得着。所以西面他在圣殿里面，他说我素常所盼望的就是能够看到耶稣，而且他相信一定看得到。好，这个是还没有看到耶稣以前他就有的确据。所以圣灵会在你里面给你确据，所以西面有这个确据。所以最后西面被圣灵带领到这个耶稣的面前，抱着耶稣说感谢主。所以耶稣出现在圣殿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遇见他，很多人跟没有圣灵的带领不会遇见耶稣。亚拿也是啊，他是一个先知，他看到耶稣就跟他讲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他是拯救我们的神啊。 最后讲一个重点做结束，圣灵会启示我们说知识没办法取代生命。很多人只凭着圣经知识希望能够认识耶稣，我觉得圣经知识是好的，但是单单凭圣经知识不足以完全认识耶稣。因为西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要做毁谤的画饼，要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被显露出来，许多人会因着他跌倒。这些人就包括那些读懂读圣经的人，就是祭司跟法利赛人，他们是匠人，把那个石头给丢掉，这个石头就是指耶稣。所以圣经里面确实有一段，就是祭司长跟文士他们被耶稣点出来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生气。求神来光照我们，你若是属乎神的人，我们都 有一个愿意被纠正跟指正的心。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在纠正我们，所以牧师也常常要被纠正。我要加快脚步，不要讲太快讲太久。所以圣灵赐给我们一个分别诸灵的恩赐，让我们可以认得耶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圣灵带领，被圣灵浇灌。所以在场的若你没有感受到你有领受圣灵的时候，你要跟上帝求，上帝愿意给你，因为这个是用钱也买不到的。把这个经文读一遍，我们来。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你们中间天上的父会给你圣灵，跟他求。当你拥有圣灵的时候，你怀疑你有没有拥有圣灵的时候，还是可以跟神求，求到你有确据。若你没有确据，你什么东西都好像没有了。所以求神给我们那个属神的眼光。这张是最后一张投影片，很多人在等候这张。其实我们都像西面跟那位寡妇一样，都是普通人，同意吗？真的是普通人，但是我们一样可以遇见主。请问当你遇见一个 baby 的耶稣，你期望从他身上得着什么吗？西面遇见了 baby 的耶稣的时候，他并不是叫这个 baby 的耶稣来拯救，来做一些帮助他解决大问题，他心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如今我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一个是拥有圣灵的人，他不会一直期待别人要给他什么，而是他能够给耶稣什么。我再讲一次，一个遇见耶稣的人，他不是期待可以从耶稣那里得着什么，而是他可以期待为耶稣做什么。然后那个寡妇呢，他就在讲说他是一个充满感恩的人，他知道耶稣要来拯救他。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都可以这样子，我们都可以心中得满足，就像西面一样，我们都可以像那个寡妇一样，是知道上帝是拯救我们的人。最后就是我们对未来也要充满盼望，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若为神摆上的，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什么得永生。好不好，我们一起站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也来唱回应诗歌。所以说我们赞美你，为今天所听到的献上感恩，求主你使用我们成为遇见你的人，也去让别人在我们身上遇见你。